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四世纪的第一章。在讲之前，我盼望我们有一点点的复习，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对我们所讲过的更熟悉，我们更盼望我们借着复习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随时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我们所学习过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已经应允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来赐给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这些产业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自己。但是我们常常有了这个应许，得着这个产业，我们却单言没有立刻上去，天天学习来经历主，来认识主，来得着主，这个是我们常常单言没有立刻得到我们应该得的产业，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仇敌的拦阻。我们常常因为受了仇敌的拦阻，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却习以为常，我们就这样平常的过日子。但事实上呢，每一天都有产业让我们去得，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呢已经在我们的面前走过去，如烈火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在主的得胜中来征战，相信而且顺服，我们所面临的每天的仇敌都算不了什么。每一次胜过仇敌，我们就往前迈进，换句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份产业。所以这是每一天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每一天操练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犹大支派总是在最早最前面行，因为犹大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充满了一个赞美的灵，所以我每一天都应当是被赞美的灵充满。我们知道犹大是第一个支派往前的，最后一个支派是拉弗他利。拉弗他利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争吵抱怨，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要把所有的抱怨、所有的争吵的灵给它倒空，让赞美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看见并且经历主的所做跟所事，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每一天生活中得到我们的产业。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特别提到身体配搭的重要所以不仅我们自己在追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与亲信人一同来追求一同祷告追求。就好像保罗在遇见主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但是呢，神要他去见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没有听过名字的从这个弟兄身上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换句话，神不直接告诉他要让他学习认识身体。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我们对神的旨意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更懂得怎么来征战，怎么来应付每一天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太走极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太依靠身体而失去我们与主单独的交通，这也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平衡对主要单纯的信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主有单独的交通，我们只是跟弟兄姊妹来往，这好像什么呢？圣经上形容好像是烤火一样，大家挤在一起很温暖。但是你看彼得因为烤火了三次不认主，保罗因为烤火被蛇咬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身体配搭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跟主单独的关系呢，我们绝对需要每天来操练的我们也看见当犹大出去征战的时候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每一次的征战，每一次的仇敌，每一次我们那兴起来的环境我们必须要看见，其实神已经把这个环境交给我们了。换句话是，神已经为我们好像烈火在我们面前经过他已经为我们除灭了这些拦阻，我们只要跟着去就好。这 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否则我们会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第一个仇敌碰到的啊，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比色，他那个王是亚多尼比色啊，就是比色的王。比色他的意思就是闪电，所以仇敌常常制造我们的恐惧跟惊慌。当我们连真的是恐惧和惊慌的时候呢，就好像被他砍了那个手跟脚的大拇指一样，我们就失去了征战的能力，失去了遵行神旨意的能力。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了。我们要相信而且顺服。好，他们打完这个比色的战役之后，接下来犹大呢就去攻打耶路撒冷。我们讲过，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代表大军的京城，那是神的民安放的地方。耶路撒冷说到神的见证，说到神百姓的合一，说到向神的单纯，说到属灵的建造，所以这个城市并不好打，因为这里有仇敌。所以我们看见了犹大打下来了，而且把城烧了，可是呢，等到我们读到后面就发觉便雅悯又打不到了，又没有办法征服了。所以我们稍后我们会特别提到便雅悯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个战役啊。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原来的名字叫基列亚巴，就是这是亚巴之城。亚巴是亚纳族那个伟人的祖先，所以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当十二个探子他们来到希伯伦，看到那里面真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一看到巨人他们就害怕，他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人家像巨人，所以没有办法攻下，结果在旷野漂流了这么久。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攻下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就说出了我们跟神的联合跟交通，我们与神能够有这么亲密，成为神的朋友，神的那些隐藏的旨意能够向我们吐露。但这种城市呢，我们常常失败，因为那里住着亚纳族的人。可是我们感谢主，那加勒他有另外一个灵专心跟从主，结果他就可以把他打下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这个希伯伦，我们需要把这个攻下来，因为这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神所说的，我所要行的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不行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们也需要成为神的朋友，让神的旨意向我们毫无隐瞒。这个是希伯伦，这是我们需要攻下来的。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底壁，底壁的意思就是神的圣言。但底壁原来的名字是基列西弗，就是书的城。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就好像我们不但有神的话，我们不但读神的话，而且我们能够发表神现在所要说的话，Rima 的话，这个是需要攻下来的。就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人叫俄陀涅，他攻下来了。他不但攻下来，他还得着了一个妻子，一个贤妻亚撒。亚撒教导他怎么样跟他的父亲求，结果呢，他求一块田，然后他对他父亲说，你既然把我放在蓝地这么艰难的地方，你既然把十字架的道路摆在我面前，那你给我水泉。所以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上权下权，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父亲来祈求，也许我们的道路艰难，我们环境艰难，但是呢，你既然给我放在蓝地，给我水泉，给我圣灵，路加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更多的给你们吗？所以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要，他会把上权下权给我们，不但让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也能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应付我们周遭一切的环境。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 犹大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到后来碰到了迦南人的铁车，虽然有神与他们同在，他可以好像得着一部分的地，但是呢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迦南人有铁车。事实上这些铁车对神来讲不是问题，所以这里说出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胜过我们的仇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在信心上出了问题，或是在顺服上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够殷勤，在属灵的事物上不够殷勤，我们怠惰了，我们觉得要休息了，我们说够了，这些地方够我们住了，我们得着的已经够了，但是事实上呢，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丰满的产业。好，所以在第一章的前半段，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在第一章的二十节，特别在再次提到迦勒这个人，他赶出了亚纳族的三个族长那迦勒所以能够赶出来呢，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因为迦勒有一个另外的心智，在原文就是迦勒有另外一个灵他能够跟随主，一直跟随到底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迦勒的灵我们要学习一下迦勒的灵盼望我们也能够得着迦勒的灵迦勒这个人的名字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那时候，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境所以呢，那时候摩西呢就打发了十二个探子，每支派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所以这十二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迦勒因为都是做首领的，所以迦勒也是首领，迦勒是犹大支派的首领所以我们晓得一个做首领的，就一般来说呢，他一定是智慧聪明能力都高人一等，所以这十二个人他们都是做首领的，都是智慧聪明能力高人一等的而迦勒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我们知道迦勒是在埃及出生他曾经应该也是做过奴工为法老烧砖的他也见过神迹的摩西那十次的神迹大能他也经过红海事实上不仅他如此，那其他的探子也是如此，那些以色列百姓都是如此但是呢他把这一切所经历的所了解的呢，他存记在心，他反复思想，他想要更多的来认识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当他们从蓝地上去的时候，他们是从寻的旷野上去那是在民数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他们从寻的旷野到利禾，一直到哈马口，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迦南的南部一直到北方到哈马口那边然后他们从南地上去呢，就到了希伯伦就发觉那里有亚纳族的人，有三个很厉害的族长，亚希曼、示衰、塔买而且呢，希伯伦的城很早就被建立了，甚至比埃及的索安还早七年索安是埃及以前王宫所在的地方，埃及是一个古文明的地方，但是呢，你看这个城市就是希伯伦这个城市比索安还要早七年，所以你看它是很有历史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到了以实各谷这个以实各谷呢也是在希伯伦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 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树来啊，无花果来，因为那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砍的那块葡萄，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以斯各谷。好，过了40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就来到了加迪斯，就汇报给摩西、亚伦还有全会众，把一把果子给他们看。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个地的民呢太强壮了，诚意也坚固宽大，在那里不仅看见了伟人亚纳族的人，而且呢也发觉亚玛利人也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海边还有约旦河边，所以都是仇敌。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讲的时候呢，那些百姓就开始不安了。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受吸引，这个地方真美，神讲的没有错，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另外一方面呢，仇敌太凶狠了，诚意太高大了。这时候他们开始不安的时候呢，加勒就开始讲话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加勒单独的讲话，给我们看见他第一次说话就是在安抚百姓。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拉地，我们族人得胜。所以你看见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看到的就是仇敌，看到的就是环境，他不是看到仇敌，他不是看到环境，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环境，我们常常看仇敌，这是我们不应当留恋的地方。当然你会看到环境，当然你会看到仇敌，但是加勒看到的不是这些，加勒来是看到神，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喜悦。等一下我们 会看得到所以你看加勒第一次说话就不一样了，马上安抚百姓，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族人得胜。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那所以这个人真的不一样，他另外有一个灵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如果在场的话，我们也会害怕。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他们比我们强壮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是专门吞吃居民之地。这些人呢，人身量高大，像亚纳族人就是亚纳族，就是伟人看起来就像巨人一样你看我们看过他们那些骸骨挖出来的骨头，那真的很可怕就好像你一个150公分人站在250公分人的面前，你怎么跟他打？所以难怪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蚱蜢，人家一脚就把你踩死了，他们都像巨人一样。所以呢，你知道接下来整个晚上百姓都在那里哭泣，哭了一个晚上，而且发怨言说巴不得自己早死在埃及地，为什么神要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让我们被掳，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好了所以他们就打算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所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呢就撕裂衣服就说这个地是极美之地，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到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之与蜜之地所以你看见都是首领，都有智慧聪明能力，在外面完全一样，但是里面就不同。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没有经过环境试炼来的时候，我们从外面看我们都很聪明，都很有智慧，都很有能力，试炼一来我们就倒了。所以加勒跟约书亚不一样他们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 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他们带进去的，这是神的喜悦。他说呢，他就要领我们到那地，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所看见的不是环境，不是仇敌，他乃是看见了神。这是我们在碰到环境艰难的时候呢，这是我们所需要特别看见的。我们不是看仇敌看环境就害怕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帕拉地的居民。所以他 你可以看见他里面不但他觉得他们可以得胜，他也觉得如果我们不上去得胜，我们是背叛耶和华。结果呢，这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就显现了。所以如果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就十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要领进他所，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神跟我们解释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加勒跟这些人不一样呢？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灵，另外一个心智，另外一个灵，这个灵呢让他能够专一跟从神。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交通的，就是我们要交通他几个特点，特别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加勒的那另外一个灵。好，我们接下来要特别提到就是关于加勒的灵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他能够专一跟从主啊。第一个，加勒的灵给我们看见他的特点，就是他有一个征战的灵哦，他要得产业。这个跟一般他们那些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想要征战，其他人不想征战，他想要得下这个产业，后来果然得到了，其他人呢就愿意放弃回埃及啊。所以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征战的灵，我们也要得着神所预备要我们得着的产业，我们里面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征战的灵。那加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意思。所以你记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那边特别提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在原文就是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一个刚强的灵。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的灵，那刚强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灵呢是要我们去征战，要我们去得产业，所以我们必须要上去得产业。但是不仅如此，事实上也不是我们在，我们真的上去的时候，其实主在我们前面已经上去了。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第三十节那边特别提到，第一章第三十节他说，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每一次我们有一个征战的灵，事实上不是我们在征战，是耶和华已经在我们前面行了，他在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乃是在他的征战里面来征战，在他的得胜里面来征战。所以我们所要的呢，就是要一个征战的灵，要一个勇敢的灵，要上去得产业。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多的得着基督，更多的经历基督这个就是加勒的灵。第二个它的特点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信心的灵，他相信他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所以呢他总是 来看主，因为信心的起源乃是在基督身上，不是在我们身上，所以要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不是看环境，不是看仇敌，他一直不断的看着主。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说看环境我们就倒了，太难了；看仇敌我们就倒了，因为他太强了。但是看主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他已经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前面行了，他去征战了。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不断的仰望他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信心的灵就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特别提到的一个信心的灵，这是加勒所有的。第三个，他那个灵呢，乃是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让他能够真认识神。他认识神的道路，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他知道神喜悦我们，他知道上去攻打是神的喜悦，是神的旨意，那别人看不见。所以这个不是天生的，这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那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寻求的心，有一个谦卑的灵，他乐意把这个给我们的。我们就只要常常的亲近他，思想他，与他交通，我们就知道上去得产业是耶和华的喜悦，他喜悦我们，他要为我们征战。所以这个呢是智慧跟启示的灵，这是神乐意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亲近他，需要思想他，需要与他交通。想到从前他怎么样在埃及为我们行了大事，他怎么带领我们过红海，怎么在旷野引我们走路，这些都是我们思想的。当我们越思想，又发觉他越信实，我们里面就有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好，这是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第四个呢，你会发觉它里面有一个顺从的灵，因为他说不要背叛耶和华，他在乎的就是不要背叛，我们要顺服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但其他人你看要用石头打他。所以你知道，我们可以外面很勇敢，我们可以有外面的知识，我们甚至在人的眼中是一个首领，但是我们里面没有顺从的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顺从的灵。第五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爱的灵，就像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的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那边，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的灵。仁爱的灵，那个爱是神的爱，是阿嘎佩爱的灵。那怎么知道他有爱的灵呢？因为这些人全部都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如果不是神的荣耀显现的话，这些人用石头打他。但是呢，他们还陪着他们走了38年旷野的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不可能的。人家要打你，你还陪他走路，就像主耶稣讲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2里。所以这是爱的灵，你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了。那这个爱呢，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的灵。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仁爱的灵，但是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它活出来。好，第六个讲到它里面有一个谨守的灵，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特别提到，神赐给我们不仅仅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接下来就是谨守的灵。所以他特别提到谨守的灵。那什么是谨守呢？谨守就代表他是一个受节制的人，有约束的人，被随时有操练的灵，不放纵，不放肆。这样的灵呢，让他能够专心跟从，而且完全跟从，跟从到底。加勒还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全心的，整个心都摆上来了，这就是他专心跟从。你知道我们刚开始跟从的人就很多，但是走到底的人很少，就是没有这个谨守的人。 没有被约束，没有被管制。所以圣经上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但是蒙召被选有忠心而且忠心到底的更少。这是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的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呢，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说的那个儿子名分的名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那边特别提到神，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那奴仆的心在原文是奴仆的灵，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有的翻译就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儿子的灵，儿子名分的灵呢，就代表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有神儿子的形象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一个奴仆的灵是说出了我们生命还很幼小，还在奴仆的管教底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长大。那怎么长大呢？就是神每天给我们的操练，你去征服了，你生命就长大了。所以这个都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来看约书亚记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我再重复一下啊，就加勒的灵，第一个我们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征战勇敢的灵，第二个就是他有信心的灵，第三个他有智慧启示的灵，第四个是顺从的灵，第五个是爱的灵，第六个是谨守的灵，这些都是让我们有得到儿子的名分的灵，就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好，那十四章第七节呢，这时候已经又经过了四十五年了，你看从民数记十三章开始到十四章到约书亚十四章，这里经过了四十五年，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然后在第七节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这句话是加勒说的啊。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啊。他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按照心意回报他，意思就是说呢，我是按照我心里的意思来回答他，所以他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回答，换句话他说的话不是一个唱高调，他是真正这么想的，他不是装的，他不是勉强的，他是真实的相信我赶快上去就可以得为弟，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十四章啊，是一章为加勒做见证的一章，这里有三次提到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这讲得很好啊。你看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啊，这是加勒自己的见证，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到了第九节呢，你看啊，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摩西为他做见证，你好，然后你再读到第十四章的十四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 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是圣灵做的见证。所以你看，三个见证为迦勒做见证，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一个是他，一个是他自己的见证，一个是摩西给他做见证，一个是圣灵给他做的见证，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又经过了45年，当然我们知道38年是在旷野，那在迦南地呢，他们打了7年的仗，所以加起来45年了。然后我们看第10节啊，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所以那一天呢，怎么样的强壮？45年之后，他还是那么强壮。而且更宝贵的是，他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知道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很谨慎的，我们的力量很大的，但是出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放松，出入是代表平常的时候。所以他不仅是征战，他连平常都是这么有力量，都那么强壮。为什么？有两个理由，很重要的理由。一个就是他总是把仇敌当作食物，他看亚拉族人，他说这是我们的食物，其他人觉得我们是仇敌的食物。你看我们常常就这么想了，仇敌要把我们吞吃了。但什么时候你把仇敌当食物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属灵的力量就越来越大。所以每一天我们的经历都不是突然的，今天神兴起环境来，跑来一个仇敌了，这个仇敌呢可能是人都对我们的误会，我们看到一个仇敌来了，那你怎么办？你气得半死，你看你就被他吞吃了。如果你能够在主的面前接受，而且包容还有爱，你看你把他吞吃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力量又大了一点。当环境不顺的时候，你本来是要抱怨的，然后你一抱怨，你看你就被环境吞吃了，你失去了一份产业了。但是呢，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从你手上 接下这个，我相信你是美意，这一切事情虽然不顺利，但是万事是为互相效力，是为爱神得益处，我接受，我相信，我顺服。你看你又得到一份产业，然后你又得了一份力量，你又把仇敌吞吃了，把这个发怨言的这个肉体，这个仇敌给吞吃了。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仇敌太凶狠了，你胜不过，但是呢，你说主啊，靠着你的力量，你加我力量，让我能够胜过。我自己没有办法，但你有办法。那不知不觉呢，神就给我们一个经历，就胜过了我们原来胜不过的仇敌。他是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就得胜，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强壮了。所以这是他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因为他特别看重这个希伯伦，我们讲的希伯伦是说到与神的交通，所以每一次我们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属灵方面软弱了，退后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跟神的交通出了问题。你可能已经少祷告少了，交通少了，读经少了，这些都是我们被吞吃了。但是你看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经过了45年，他的心从来没有忘记希伯伦，因为那时候神就把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了。所以呢，一直到现在经过45年，他没有忘记，他还是把它挖下来。所以在他的里面一直是与神有这样的交通，这个使得他呢越过越强壮。所以你读下去以后啊， 十二节啊，十四章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所以这是一块三地，艰难的，可是他不怕艰难。你看，我们常常喜欢舒服的日子，我们还羡慕人家舒服的日子，但是没有。你看加勒，他要把这个三地给我，他不要平原，他要三地。所以世上每一次的难处都是神恩待我们，不是苦待我们。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那你又他说把这三地给我，那你有亚拉族人，他说他并不是好像很天真的假装看不到这仇敌，没有，他的确知道有仇敌，他而且他知道有亚拉族人，是仇敌是很大，而且宽大的城邑的城啊，他也知道啊，所以他仍然为着这个地他在争取啊。所以你读到十三节的时候，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所以你看，他把一个最尊大的人的这个城呢，变成了他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国中就太平了，没有战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有仇敌来了，有各方面的仇敌来了，你妥协了，你没有把他争取，到时候呢，他来攻击你。他会不断的来攻击你，而且你现在不出去呢，他将来更厉害。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他攻取了，结果呢，国中就太平了，没有征战了。所以征战啊，要趁早，不要等仇敌越养越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纵容一些小的习惯啊，一些妥协的一些好像小小的在神眼中不圣洁的事情啊，或者我们体贴的肉体，你到后来就发觉了它越养越大，到时候呢真的像巨人一样，你没有办法再征服了，你就被它压制，一压制就是好多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时候它征战得胜了，国中就太平。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操练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是看这个仇敌呢，害怕呢，还是看环境太艰难了，还是我转向主？主啊，我甘心，又给我一次机会。也许我没有力量，但是我看见，不是我一个人在征战，你在我前面经过，我跟着你，紧紧的跟着你。这时候呢，你就发觉仇敌被吞吃了，你力量长大，你得了产业，国中太平。也正在，好，我们再停一下。